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齐心向您问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按时的一起领受恩典，享受从上头来的祝福。生命中任何一件事，不管大不管小，我们都应该认真的看待。是的，我们当存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空中神学院节目里，教会历史人物第二系列课程，卫斯理老师已经介绍过22位值得学习的教会历史中的伟人，您记得几位？他们的侍奉经历有没有帮助你能够洞察到侍奉生命中的盲点或者是弱点，并且能够去突破它呢？相信只要我们在一系列教会历史人物的侍奉经历上认真的探寻，必定能够被激励到，从而使得我们自己或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成为忠心委身的基督徒。有一位爱主的弟兄和妻子，他们结婚多年，他妻子有不孕症，始终没孩子，但他们祷告神，终于神垂听了，产期临近却是意外早产，送到医院，医生告诉这位弟兄说他可以先回家去休息，而这位弟兄呢想了一下，决定留在医院里陪太太。当他正想打盹的时候呢，突然看见仪表上停止不动，于是他呼叫护士医生，他们来了，以为是仪器坏了，扶正一下就可以了，可是未见仪器有任何移动，这时候医生判断必须立刻开刀，原来是脐带缠绕着胎儿的脖子，终于呢挽回了差点胎死腹中的小婴儿。诗篇121篇3节4节说道，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必不打盹，也不睡觉。实在是感谢信实慈爱的主，让我们继续存着敬畏的心努力学习。父神的耳朵是常开的，他的施恩宝座是听祷告答应祷告的宝座，我们的态度和反应就决定神从我们身上得荣耀或是受羞辱。司布真这位讲坛王子，他是近前人的后裔，他没在神学院读，却能够有如此的生命，他是如何被神带领的呢？你想知道是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课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卫斯理老师，今天继续透过广播 跟大家一起研习教会历史人物系列这一门课。今天的进度是第23课，要介绍的历史人物名叫司布真，他被称为是一位讲道王子。第23课，司布真，讲道王子。他出生在19世纪的1834年，也在19世纪的1892年去世，所以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物。我们这一门课介绍的30位历史人物，可以说占最多的就是出生在19世纪，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物是出生在19世纪。可见神在19世纪兴起了许多的他的复兴的器皿，他所重用的仆人，把福音传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司布真他是英国人，他的祖先就是信奉上帝的，所以他有很近前的祖先，特别是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是一个牧师，忠心的牧养一个教会。那因为司布真小时候他的父亲要工作，所以曾经把司布真交给祖父母来照顾，他跟祖父母住在一起有六年的时间，那么从祖父祖母的身上受到很深刻的属灵的影响。他的祖母非常的虔诚，当他最后晚年，他是在坐在椅子上在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被主接去的。当时的圣经还翻在约伯记19章21节，这节经文说，因为神的手摸着我，因为神的手摸着我啊，多么美啊，在神的手中被接到天家去了。司布真的父亲是一个代职的一个传道人，他有工作，但是也非常的热心。所以后来司布真回到跟父亲母亲住在一起，也仍然是受了这样属灵的影响。但是有这样近前的祖先和父母，并不代表这个孩子一定会得救。司布真也是这样，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少年人在信仰上寻求啊，陷入到一种挣扎里面，找不到真正的救恩，他觉得自己心中非常的黑暗，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一直想要能够享受得救的喜乐。一直到1850年1月6号这一天，这一天在司布真的人生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这时候他16岁，1850年1月6号，本来司布真要到平常去的教会参加聚会，但是那一天下大雪，很多的道路都中断了，所以司布真他就转到另外一间规模很小的教会去，从来没有去过的教会去聚会。那一天到的人大概只有十几个，那么原来要来讲道的传道人也因为天气的关系就不能来了，所以临时就由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啊，看起来也是很平凡的，也不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他就上台去了。 他打开圣经就读以赛亚书45章22节，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他读完这节圣经以后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讲道，他就反复的一直强调说，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仰望神啊，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仰望他。基督为我们埋葬、复活、升天啊，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仰望他。他一再强调仰望、仰望、仰望，没想到这句话就一直深深的抓住了司布真，打动了他。而且这个讲员特别盯着他看，说：“年轻人，你有什么问题吗？要仰望主，要仰望主。”就在这个时候，1850年1月6号，一个大风雪的晚上，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教会里面，在一个很不起眼的讲员带领之下，司布真他就经历了真正的重生，他充满了喜乐。他后来一再的说，这一天晚上他经历了得救的喜乐。那么在这之后啊，他也开始去啊传福音啊，所以他16岁，几乎就是在他得救以后，他就开始讲道，那么也应邀到一些教会去，大家喜欢听他讲道。后来他甚至受欢迎啊，就休学，专门的专心的在一个小小的教会，在那里牧养2年的时间，还不到20岁啊，10几岁年轻人牧养一个小教会。那么2年的时间，教会有很大的进步啊，人有很多的增加。但是这时候啊，就有人建议他说，为了你将来有更大的发挥你的影响力，你还是应该去上大学啊，当时教会办的一个大学。他也答应了，他愿意去念书。结果那个应该算是一个神学院了，神学院的院长就特别跟他约好见面啊，约好在一个人家里见面，就是要决定要不要接受他去这个神学院念书。结果没想到司布真到了这个约定的人家里面，那家的女佣就招呼他在一个房间里面等候。司布真在那个房间等啊等啊，等了2个多小时还没有消息，他实在耐不住了，他就跑去问那个女佣说，到底怎么样啊，啊，那个院长来了吗？这时候这个女佣啊才露出非常惭愧啊这样的表情，说，哎呀，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记了，而那个院长呢是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当然这个详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2个佣人啦，没有沟通好，说那个院长已经来了，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也白白的等了那么久啊，结果他没办法再等下去了，那个院长已经先离开了。这个也就是说，司布真他失去了跟这个院长见面的机会，也就是失去了进这个神学院的机会了。那么照道理来说，司布真应该非常的气愤呢，痛骂这个佣人是吧？把这个约会啊耽误了。但是后来司布真啊一再回忆这件事情，他都没有责备啊，反而呢他感谢上帝，他知道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没有一步是走错路了啊。那他认为他没有去念书是对的。因为也许他不适合那种学校的教育，以及他后来没有 去神学院念书，使得他心里面更加的谦虚啊，还更加的努力自习，所以他后来读很多的书啊，自己读很多的书，绝不下于去神学院所能念的那些书。总而言之，这一个变化转折使他没有去念神学院，但是司布真他讲到的恩赐啊，仍然不断的受到大家肯定。所以在1854年他才20岁，他就受邀请去伦敦市，英国的伦敦啊，最大的城市里面一间呢非常大的教会，叫做花园街教会啊，叫花园街教会，去担任那里的牧师。这个教会他去的时候是很荒凉的，可以坐2000人的座位啊，大概只有200人来参加聚会。结果在他来牧养以后啊，就完全改变，参加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后来2000个座位都坐不下了，坐不下了，他们要到外面去借更大的场地，借这个集会的场地啊。在1856年10月19号那天晚上，他们就借一个叫苏瑞音乐厅啊，苏瑞音乐厅，这是可以容纳10000多人的一个大的会堂。那天晚上司布真在这里讲道，结果发生了一件意外，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人来破坏来这个破坏，就在这个人都进场以后啊，就有人说失火了失火了，这样子发出这种的喊叫，那么人那么多，上万人啊，就非陷入这个一团混乱里面啊。虽然司布真一再要大家冷静冷静，但是啊人实在太多，所以最后啊造成了有7个人在这个拥挤中，有7个人死亡，有28个人受伤，这样一件惨剧。这件事情当然在司布真的一生中啊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他也受到这个事情的打击影响深刻啊，以至于他一度陷入了低潮，或者是精神一些这个受到挫折。好在他也是在这一年，在这之前他已经结婚啊，他的婚姻非常的美好，他的妻子是伦敦本地人，那么司布真是来自乡下来的，所以他们不同的背景，但是他们有很好的配搭啊，可以说互补啊，互助。他们在侍奉上，这个妻子也一直成为他得力的助手啊，帮他找资料，帮他抄写讲稿啊，那么家里面把孩子也教得很好，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个牧师的这样的家庭。那发生了这个惨剧啊，当然他的妻子也给他很多的鼓励，给他的很多的支持啊。后来他恢复过来，继续在教会里面以及外面租借的场地来讲道啊。那最后在1861年的时候，他们这个改建的会堂完成了，这个命名叫大都会会幕，大都会会幕。这个会幕可以容下5500人啊，可以容下这么多人。那么我们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任何扩音的设备，所以每一个礼拜啊，司布真要对几千人甚至上万人这么多的人来讲道啊，需要有非常 大的洪亮的声音啊，这是上帝是给他的恩赐。那么1861年开始，大都会会幕司布真在这里定期的讲道啊，然后非常的出名，使得大都会会幕成为伦敦的一个观光的景点，许多人到伦敦来旅游来游览，就是要指定要到这个大都会会幕去听司布真讲道啊，非常受到欢迎。那么司布真讲道啊，被称为讲道王子，当然除了他的声音洪亮啊，声音很优美动听，主要就是他讲道是按照圣经啊，这是非常忠于圣经，非常的有勇气来告诉那些人还没得救的人啊，圣经的真理。举个例子来说，他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苏瑞音乐厅啊，借了场地了，有三年的时间啊，都在那边讲道。那么三年结束了，他最后要结束这个租约啊，那么最后一次他在这个苏瑞音乐厅的讲道啊，他就是选了这个《使徒行传》保罗的一段话。保罗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是《使徒行传》20章26、27节。然后司布真就对会众说啊，先讲保罗的这个告别的这一个讲道，然后他最后就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啊，他说他也是三年了，他要告别这个苏瑞音乐厅。那么你们一直来听到的人，如果还没有得救啊，那么这个罪也不在司布真的身上。你看我手边有他这一篇讲到的中文的这个翻译啊，我看他在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念一些给大家听。他说啊，虽然你长久的听到，但是还没有归向基督，如果这是你最后在这里听到的机会，我现在要恳求你啊，可怜的罪人啊，请你仔细思量一下，如果你听了福音未能因福音得到益处，当你卧在死床上，也就是病床啊，垂死的时候，你要想你失去的一切机会，当你下到地狱的时候，你要听见有微小的声音在你耳边说，你确实听见了福音，但你拒绝了。魔鬼在地狱里要笑着对你说，我们从未拒绝过基督，我们从未藐视过圣道，他们就要把你丢在更深的地狱中。我恳求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你在这世界中所有的快乐是值得的吗？这世界岂不是阴暗而可怕的所在吗？人们说我再翻一新页，我告诉你，你在那里也找不到喜乐。你若是不改变，以后终归是那样，让神指教你，你的苦恼是在乎你的罪，你的罪还没有得赦免，你的罪若未得赦免，永远都不能快乐。我恳求你进入内室，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是有罪的，要在神面前完全承认，求他为基督的缘故怜悯你，他不能拒绝你，他要赦免你一切的罪，他要接纳你为他的儿女，你永远都会有喜乐。我恳求主内的朋友，求神的灵引领多人彻底认罪，真诚祈祷，谦虚相信， 如果他们以前未曾悔改，现在要归向基督。罪人啊，生命短促，死期即来，你的罪多如海沙，审判大日不远。回转吧，回转吧，愿圣灵使你回转。看哪，基督在你面前已被举起，看他所受的伤痕。回转吧，仰望得活，信他的必然得救。凡信子的必得永生，他们永不灭亡，神的愤怒也不在他们身上。好，我们读了这一段他的讲稿啊，就知道他传的福音是非常基本的真理啊，就是罪啊，啊悔改啊，这些啊得救啊，也特别说仰望得活啊。我想这个他一定是想到自己在16岁的时候，因为听到啊仰望就可以得救了这样的经文，他自己经历了得救的喜乐，所以他面对着还没有悔改的罪人，他就一再的呼吁他们要仰望。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信息，也许今天有人说，这样讲的话，许多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啊，会很反对吧？啊，怎么一下就说人有罪啊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啊，神所用的司布真他们在这个当时的讲道啊，就是讲这些最基要的真理啊。那么，神就重用他们，让许多的人到了这个他的听他的讲道啊而悔改，所以他被称为是讲道的王子。那他讲道的时间这么长啊，这么多听众，当然也经历了不少很特别的啊，我们说是神迹奇事啊，也一定是有的。那么比方说有一次他们在会场里面还没有正式的聚会，司布真只是去测试一下啊这个声音，他站在讲台上面试试看自己的音量，于是他念了一节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29节，他大声念出这节圣经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没想到这时候在这个会堂里面啊，有一些工人还在那边整理在做工，其中有一个工人他听到这节经文啊，他就非常的扎心，他还没有得救啊，他就放下工作就跑回家去了，然后这节经文一直在他心里面感动他，感动他啊，终于啊他就在那一天悔改，他就得救了。这我们看到啊，一这个还不是正式的讲道，光是测试一下啊这个音量就可以让人听到这个经文就悔改了。类似这样的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当然在他的一生那么多的讲道里面是常常会发生的。那么除了讲道以外，司布真也是一个这个写作，就是我们说的文字的事工，对他来说也非常的看重，神也用他来写作。因为讲道啊，毕竟要当场听到才有用，而几千人上万人那么多人数毕竟是啊有限的，如果用出版文字图书，那么可以看到的人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司布真他第一就是把他的讲道的这个讲稿出版，他把这个讲稿就定期的出版，那么这个讲稿讲坛信息非常受欢迎，许多的牧者啊信徒都购买他的这个讲稿，据说他一共出版了讲章有3500篇以上。那么我们看看，如果一个人每天念他的一篇讲稿，都要念10年才能够念完呐、啊，那这个还是他 特别挑选的这个奖章。另外呢，施布真还主办了一个期刊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剑与铲，就是宝剑跟那个铲子啊，剑与铲，这个剑当然是说神的话是宝剑，铲嘛也是说我们人心啊，神的话也可以把人的心田把它啊耕耘，剑与铲。这个期刊有20多年的出版时间啊，那么在每一期上面也有刊登很多他的奖章，还有很多的属灵的文章，是受到很大的欢迎。那施布真他对于诗篇特别的有喜好，所以他在圣经的诗篇，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一部书啊，好厚的，好几本合起来叫《大卫的宝藏》，大卫的宝藏啊，就是说诗篇，就是把诗篇一篇一篇的来亮光啊，来记下来，这是非常大的一部书。那么另外呢，就是施布真他非常喜欢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过去也介绍过这个作者啊，本人约翰，他写这个《天路历程》。施布真从小就读《天路历程》，他一生大概读了100遍以上，非常喜爱。甚至呢，他跟他的妻子还没结婚以前，刚开始交朋友，有一次他就送了一本《天路历程》给他的当时的女朋友啊，那么也使这个女朋友非常的喜爱这本书。那因为《天路历程》是一个非常很生动，很多的比喻啊，里面的对话也是很口语，所以也是影响了施布真讲道的风格啊，所以平易近人啊，非常容易让人能够接受。刚才前面说过，因为他没有读神学院，所以他特别谦虚，但是他也特别努力自修，所以他曾经广读群书啊，然后他挑了一些，把每本书的优点缺点都加以介绍啊，非常的有独到的眼光啊，有很好的评论啊，这些书评后来他都有出版。那么他的书房里面可以说是这个堆积如山的书籍啊，所以他是每一篇讲章他都用很多的时间来准备，也参考了很多的图书。那么讲到这个图书啊，当时很多英国很多地方，尤其乡下一些比较贫穷的传道人，他们买不起图书的，他们买不起书籍，所以施布真的妻子啊就有个负担，他后来成立了一个叫做赠书基金，就是要把书送给那些传道人这样一个基金，然后呢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或者是免费的就送给一些传道人啊，一些传道人。这个赠书的基金呢，有10年20年这样办下来啊，送出非常非常的多啊，甚至包括刚才说了这个大部头的大卫的宝藏啊，这么大的书啊，也都曾经透过这个基金呢送出去啊，所以许多的传道人从这个基金里面得到帮助。我们也看到施布真的这个师母啊是这样的关心大家要多用这个属灵的资源来增加自己讲道牧养各方面的能力。最后我们也要提一下，施布真似乎有一个缺点啊，当然人没有完全的。施布真他有一个习惯，他一生都没有戒除啊，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说如果一个牧师啊他有这个抽香烟的这个上瘾啊，总是不好。那施布真在当时啊，他有这个抽雪茄啊，叫雪茄的这个习惯，那也是有人也劝他，他都不接受啊，他一生呢都 持续了这个抽雪茄的这个习惯啊。那这个也有人批评他不该如此啊，因为雪茄也是一种会上瘾的一个这个嗜好啊。但也有人说，当时的雪茄跟后来的香烟毕竟也不太一样啊，更不是一种毒品啊，所以一个牧师啊，如果有偶尔这个抽雪茄，也不算个太严重的一个缺点啊。那不管怎么说啊，如果我们知道圣经里说，如果这些事情教我的弟兄跌倒的话啊，作为一个牧师，他当然是宁可不做了。这个斯布珍他身体也并不是非常的健康啊，他们从家族里面遗传有一种痛风，常常带来身体的痛苦，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就会非常疼痛，所以斯布珍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啊，他就要从英国，他就要到法国去，到法国比较好的一些避寒的地方去，经常要到法国去，到那边去过冬，使他的痛风可以不要那么痛苦。那么最后一次他到法国也是在冬天时候，他到法国去，结果呢就死在法国，所以他是死在法国的啊。他原来也想就地葬在法国，但是后来还是把他遗体运回到英国啊，葬在他们的这个英国的土地上。关于他的过世啊，其实斯布珍他在这之前他在讲道里面就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他说他曾经在讲道中说，再过不多久时候啊，不知道哪一天啊，会有群众会在街上会问说，今天斯布珍下葬了，你知道吗？别人就会说，什么？就是那个在大都会会幕讲道的人吗？是的，他今天下葬了。他就用这种对话表示，总有一天伦敦的人会很惊讶啊，会讨论说斯布珍下葬了。斯布珍讲到这边就说，这一定会发生，那当你们看到我被埋葬的时候啊，我要你们中间每一个人，不论是悔改的或是没有悔改的，一定要说，他的确诚恳地劝勉我们，用清楚简单的话劝勉我们，不要把那永远的事往后拖延。他的确恳求我们要仰望基督，现在他过去了，如果我们灭亡，我们的血不在他身上。这个他在生前他就故意虚拟啊，这样一段了，主要就是要告诉听众啊，他已经把救恩很明白的讲了啊，所以如果灭亡没有得救，罪不在斯布珍这个传道人的身上。那么他在英国的葬礼啊，据当时的记载也非常的感人啊，非常感人。正好那一天在这个墓地了墓园里面啊，说头上出现了一片蔚蓝的天空啊。那么有一只鸽子从会堂那里飞向墓地，从会众的头上飞过去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美好令人感动的一个这个葬礼啊，葬礼非常简单啊，但是非常的感人。那唯一呢就是他的同工没有照他的心意，就是原来斯布珍在生前曾经交代啊，说将来这个他的墓碑上只要刻他的名字，什么都不要写啊，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没想到就是他的同工啊，非常的感念他的一生的工作啊，也是为他立了一个很大的墓碑，上面刻了很多称扬颂扬他的话啊。我想这是让斯布珍啊，可能这个不合斯布珍的意思，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大家对这位讲道王子啊深深的一个敬重。好，我们今天介绍斯布珍就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